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财长耶伦会晤刘鹤，谈判能取得什么成果。另外，中国 GDP 跌入40年来的低谷，2023年的民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财长耶伦星期三在瑞士会晤中国副总理刘鹤，试图就经济发展和两国关系进行沟通。这是自从去年11月美中峰会之后又一次两国高层接触。自从2017年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中两国因为技术准入、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而关系恶化。那这一次耶伦和刘鹤会谈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能不能重启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国关系？美中对抗会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复苏？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文冠中博士您好。
叶主持您好。
还有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史博士您好。
叶凡你好。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们大家好。
文冠中博士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史赫林博士曾经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的项目主管和高级咨询专家。非常感谢两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问史赫林博士，在2022年由于台湾的问题，美中两国相互指责，关系恶化。那在2022年的11月呢，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会谈，试图为两国关系建立底线，防止局势的失控。那这一次的谈判发出什么样的信息？是要加固这个底线，还是说伸出橄榄枝？
我觉得这是两国之间的一次相互摸底的一次会谈。大家都知道，那个二十大以后的话，中国的好多政策包括那个清零政策和经济政策做了很大的 U 型的转弯，所以这给世界上造成了很多的困惑，到底中国会走向哪里？所以我相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通过耶伦和刘鹤的会谈，想亲自听刘鹤说说，就中国的整个清零政策是不是真的结束了？碰到中国现在这么个疫情的话，会不会走回头路？另外的话，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发出了很多的信号，包括就是说要给那个私营企业的话发展的空间，诸如此类的。这些呢，对中美之间的整个关系的走向呢都非常重要。但是因为经过过去的几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了很多啊，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话，实际上是想通过面对面的这个谈判，面对面的这种交谈话来摸一下底，看中国政府的到底走向怎么样。那么从中国政府角度来讲，是要也想摸一下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走向。因为大家都知道2023年大家都在说美国有可能会进入一个软着陆，或者是一个温和的一个衰退，然后美联储的话再继续加息，这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包括中国人民币的连续的贬值，然后大量的资金的外流，这对整个中国经济在2023年的复苏的话，实际上是有很负面的一些作用。所以我想刘鹤通过这一次的会谈，我也想从耶伦口里也知道美国政府的整个对经济政策的走向是什么样，美国经济在2023年的整个那个前进的方向是什么样。所以我相信这只是一次相互摸底的这么一次会谈，可能并不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变化。
嗯，感谢这个教授。那我们再来问这个文教授，那针对耶伦和刘鹤会谈这个问题呢，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16号说，中美经贸团队要保持良好的沟通，为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那就像这个史赫林教授说的，到目前具体的会谈内容我们并不清楚，那您认为这一次双方这发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文教授？
我很同意那个史教授的那个看法。 主要是双方要摸一下底。那么，我觉得那个美国，更关心的是中国二十大之后，到底要在这个经济政策、经济改革、那个对外关系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没有？啊，但是我自己又是认为呢，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那个，基本的国策，就是竞争对抗和那个合作，那么有一个合作的领域在那儿，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耶伦他愿意到中国去，他这次当然先跟那个刘鹤那个会谈一下，见面一下，不久就要到中国去嘛，访问非洲以后就要到中国去，所以呢，就是说也是想了解一下合作的领域是不是可以有新的拓展，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基于那个美国自己经济的情况，世界经济的情况，那个作为耶伦来说，他其实就是世界的经济财长，因为美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面对那个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嘛，那么中国，那么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看看双方有什么合作的领域，可以好比说对双方的经济有好处，对世界经济这个复苏有好处，因为现在经济。世界经济很疲软，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
那文教授，这个拜登政府现在仍然把中国看作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像下重手对中国禁运美国的高端芯片和相关的制造设备。那您怎么看这次谈判会不会涉及到中国会不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让美国来放宽这方面的政策呢？
中国一直在这么说，那个从那个王毅他那个卸任之前，然后现在那新的大使都是在那讲，中国是等于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就希望美国能够恢复到2016年以前，
那么对中国是全面的开放，全面的那个就是合作，对吧？那么高科技和那个军民两用的那种产品方面。那个限制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就是中国当然有这个愿望，而且中国打的那个旗号呢也是比较崇高的，就是说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权啊，中国有那个复兴这个权利，对吧？中国因为一直在称自己是在复兴，但是呢，中国它这个国家的这个体制。特别是他的经济的体制是全面的倒退嘛，他现在搞那个党国体制，用那个政府的力量去操纵干预市场经济，他的改革也大幅度的倒退，这个刘鹤他也不能无法那个辩护的，这个全面的倒退，所以呢，美国不会接受一个党国体制的这么一个经济制度，在没有对他限制的情况下。迅速的变成世界的老大，然后呢，有这样的体制去主导世界经济，这美国不会接受。
嗯，那史鹤林教授，这新一届的美国国会两党对华共识啊，继续强硬，认为中国对台湾的挑衅和胁迫行为呢，破坏了稳定，有误判的风险。认为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广泛和最严肃的挑战。那新国会和拜登政府合作，在战略上达成抗衡中国的框架。可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商界也渴望能够赶快进入14亿人的大城市，大这个市场，希望能够改善中国的经贸关系。那您认为，在这样的框架下，美国会不会调整对华经济政策？
我同意刚刚文教授的分析，我认为美国不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华尔街一直是中国政府最好的朋友啊，因为华尔街是看中的中国的市场，但是美国跟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的范畴，实际上美国现在是把中国是作为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个竞争者啊，所以在这样的框架之下的话，再加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经过那中期选举以后的话，然后共和党现在是领先在那个众议院里面是主要的那个党啊，所以在这样框架之下的，我相信这个整个战略框架的话应该是不会变的啊，即使在经济领域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少许的一些放松诸如此类的，但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啊。 所以呢，我刚刚同意那个文教授的判断，就是说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是很聪明，他充分意识到美国政府不可能在战略方面改变整个大方向，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会谈的话，他们中国也不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啊，因为提出要求得到的答案肯定是 no 啊，这是肯定的事儿，所以我的主要观点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一个国家安全、一个世界安全的这么一个层面了，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所以尽管我相信白宫会受到那个华尔街的一些压力，希望白宫的话采取一些措施，在经济方面的话对中国网开一面，但我相信这应该如果放在战略层面的话，这个华尔街的努力的话应该是徒劳的，应该是没有办法改变美国的基本国策的。
那文冠中教授，这个美国现在拜登对中国的这个芯片制裁啊，扩大到了澳门啊、香港这些地区，那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呢，它主要是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另外呢，中国现在也在发展高科技，那么高科技的领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像那个华为啊什么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就使得中国的那个即使是中低产品啊，中低产品它也在日益的前进，它也会用越来越先进的芯片，当然了，这些芯片在那个这个专业人士看来可能还是比较低端的、比较粗放的，这个性能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以前的，对吧？它不影响到。所谓的那个军用那个高科技，但是呢，这些产品本身它还是要前进的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俄国突然发现这个乌克兰的那个洗衣机非常先进，因为它里面也用了比较先进的这个芯片嘛。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它对中国中低端的产业影响是比较小的，它只是说使得它的进步会放慢，但是在高科技领域里面，那么中美之间会那个逐渐的脱钩，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所谓高科技对中国的未来呢，这个打击是比较大。
那史鹤林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使它的产业升级啊，因为最近大家比较劲爆的消息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的话是开始下降了，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红利的话基本上已经开始一点点就是消失了。那么中国产业怎么升级呢？必须要用到新的科技啊。那么在科技上面现在实际上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芯片啊，所以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芯片进行禁运的话，然后像你刚刚说的那样，不仅仅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企业，而且呢范围是逐渐的扩大，凡是用到美国芯片的地方对中国的出口都受到限制，这样使得中国的整个产业的升级换代化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前途，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我们称为叫那个升级换代的话，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非常着急啊，投了几千亿的那个想发展自己的芯片。但大家都知道，就芯片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这么一个产品，单单靠一个国家的话，实际上是不可能自己造出来的啊。所以我对中国能不能在高端芯片方面做到自给自足的话，一直是持一个非常非常悲观的态度，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那您刚才提到说这个由于美中现在这样的紧张的局势下，那中国方面也不可能提出要这个放宽对芯片的制裁，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为了复苏经济会不会说做出一些妥协，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史教授？
我觉得他至少表面上会做这样一些妥协啊，因为大家都知道，2018年就是说，川普那个跟中国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三方面的诉求。第一方面的话，就讲中国那个破坏那个知识产权；第二的话，就是在国外的投资的时候是强迫技术的转让；第三方面的话，就是中国有一个叫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 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川普说，那么我用那个增加税的方法，把整个税收的4000亿美元的进口的那个税增加了25%，用这种方法来迫使中国的话做一些退让。当然一开始中国的时候非常强硬啊，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提高税收的方法，但后来整个打下来的话，就觉得中国实际上受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2020年1月15日就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其中实际上就对美国的刚刚我谈到的三个诉求的话做了一定程度的承让。但是呢，由于疫情的原因的话，实际上做的这些承让的话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包括就是中国当时提出要美国的话增加要中国增加购买美国2000亿美元产品，也最终也没有实现啊。所以我相信的话，在这样环境之下的话，中国政府会在我刚刚提到这个三个方面的话做些承让，特别是可能会允许美国的一些企业，特别是跟华尔街关系很近或者就是华尔街的企业的话，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以换取华尔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从而使华尔街的话来 lobbying 美国政府的话才对中国采取更宽松政策。我相信中国政府会做啊，但是2023年已经不同于我们刚刚文教授提到的2016年了。2016年那时候是美国是对中国全面的开放，所以那时候中国提什么的话美国都会同意。现在的话大家都知道中国提什么的话美国都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是不是中国又在耍什么什么心机了啊。我想这种不信任的话使得中国现在即使是会在政策上做一些让步的话，美国也很难真正为了接收这种让步啊。
嗯，那文教授您怎么看？美中双方是不是会相互做出一些这个协调或者妥协？
我自己呢还是倾向于，就是我刚才那个魏教授讲的我都很同意啊，但是我还是倾向于什么呢？就是说，美国他对中低端的产业，因为他本身也就放弃了嘛。即使他想要逐步的这个恢复，他主要的恢复还是比较高端的那些制造业，所以呢中低端他最多就是说把这个供应链分散到越南啊、印度啊或者其他的那个一些国家，不要那个集中在中国。但是他本身对中国这方面的我觉得他不是他的打压的主力，这是也是美国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策略，就是使得中国它对美国还是有相当的依赖。你像那个这两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那个产品，但主要是中低档的了，相当巨大。这样呢就使得中国就意识到，就是尽管它是一再的想要这个挑战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吧？那个甚至站队站到那个俄国那一方去。但是他必须要考虑到，就是这个国家40年来的他的最大的这个利益，所得到的这个方向是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不是在俄国。那么也使得中国现在呢，就是做事情比较谨慎。另外呢，他自己也公开的一再说，包括那个这个秦刚，包括那个王毅，最近也一再说，中国没有意图要推翻。要挑战这个现在的主导的国际秩序等等，那么这都是中国的一种表态了。当然了，在这个内部他讲的完全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美国他会考虑到中国的民生，因为美国他要打击的绝对不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是中国的14亿人民，而且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富裕起来。所以对中低档的那个产业，我觉得美国他会放一马的，包括那个在华尔街上市的那些公司，这些公司中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步，就本来就是说是就是我的企业，我的那个会计那个原始资料不能够允许分享，那么现在还是愿意分享嘛？但是他做的怎么样，对吧？他的原始的那个资料是不是伪造的，还是确实是原始的那个？这个会计的资料，这个当然是要到以后才知道啊。我呢是这方面我是呼吁，就是美国应该比较谨慎，因为中国做那个假账的本事实在太大太大。 那么但是至少就是中国把这个问题就是看的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中国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资公司能够到华尔街去上市。这个满足华尔街以后呢，当然也是希望华尔街就像刚才那个施教授说的一样，能够到那个国会去那个游说，对吧？能够使得中美的经济关系至少能够放开。但是我自己认为，就是对中国的中低档的那个产业，美国不会想要如何的那个打压。它主要现在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美国和那个整个一个其他西方国家都已经否认两点：一个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因此呢，就是它不能够用中国的价格来进行核算，那么所以要征税，对吧？这个关税的真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因为中国一直鼓吹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或者中国已经接近美国了，中国已经如何如何发达了，但是如果呢摇身一变呢，又说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呢很多优惠，那么这个西方国家都说取消了，你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呢，他又可以把这个以前对中国的那个关税可以提高一部分，所以两大理由他都是说要打压中国，而是说客观的情况使得我必须要对你产品进行这个提高关税，这个不是对中国人民的，它是对你政府这个行为，你为什么要去操纵这个经济呢？对吧？就是这么一个缘故，我想说明一下。
那最近呢，有一系列的迹象显示啊，美国的工作机会啊开始回流了，制造业大有重新崛起的势头。今年以来，宣布在美国建厂或者投资制造业的项目呢，多达几百项，其中包括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建立半导体制造厂，耗资$200亿，还有通用汽车也宣布这个投资70多亿美元，用来提高电池和电动卡车的制造能力的这样的计划。那美国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在越来越减少了，那史和林教授，这个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动撼呢？
这个肯定是负面的影响。那么回到你刚刚提出的这些现象的话，美国之所以在制造业的整个那个供应链方面有进行重构的话，实际上是从这次疫情当中，实际上美国政府意识到，就是说如果供应链不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话，实际上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的话会受制于中国的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如果芯片全部是在台湾生产的话，那么如果就是中国一旦对台湾进行一些武力威胁的时候，那么这个供应链呢就断了啊。所以基于这样的判断的话，美国就是把就是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产品，特别像芯片啊，特别像那个自动驾驶系统啊，软件诸如此类，争取把那个整条供应链呢就牢牢控制在手里面。那么这实际上对中国是影响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起飞的话，实际上是中国2001年加入 WTO。那么这是这个如果把很长的 story 短说的话，长话短说的话，实际上就是中国加入了整个世界的供应链系统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的啊。所以这次美国的话，如果把这个供应链从中国剥离出来的话，那么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感谢二位教授。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首先是这位网友 Jack， 他说不会有任何成果，也就是谈判不会有任何成果，难道拜登政府会放弃小院高墙策略以及大幅度降低关税吗？那还有一位呢，是这个愤怒的小鸟，他说双方都仅是在经济脱钩的路上谋求减少自己的损失而已，列强按照计划推进自己的脱钩计划，中方尽可能的阻止或延缓脱钩，总体对抗中方注定完败，因为最核心的竞争就是科技，列强在科技上的封杀毫不手软，而共产集权下的科技自强又纯是瞎扯淡。还有一位网友呢叫刺猬，他说美国企业应该加紧把产业链转出中国，搬到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本土、印度或者战后的乌克兰、中国、越南、俄罗斯这些共产党国家风险都太高了，他们需要的时候会说尽好话。 在稍微有点起色的时候就想把美国踩在脚下做世界老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向世界输出暴力革命，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梦，公民是人矿。那这也是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产业链的问题，那我们先请文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说的这个产业链问题。
产业链呢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啊。那个现在西方各国，那个特别是日本，这个很明显就是尽量的把那个本来在中国的投资能够就是维持现状，然后呢逐渐的撤离啊。这个主要的考虑就是刚才史教授说的，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就是现在一个什么复杂的问题呢，就是说中共跟中国它是绑在一块儿的，就是说美国不希望就是说为了要打击中共的力量，结果呢就是损害了整体中国人的这个利益，那么那样的话呢就是中共可以用这个民族主义，就是煽动民族主义的办法，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乌克兰战争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普京他用民族主义去绑架整个一个俄罗斯民族，使得他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程度的民意支持去侵略这个乌克兰，那个这是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呢就是说在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美国一再的表明，就是他的打击目标绝对不是中国人民。那么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现在还是相当的密切，但是呢逐渐逐渐就限制到中低这个中低端的那些产业方面，因为这对中国的民生很重要，因为很农民，好比说农民工，三亿农民工，他基本上就要依靠这个出口的这个工业来谋生的，对吧？那个另外那个消费啊什么各方面，它跟进出口联系是非常大的。如果完全脱钩，然后完全把中国这个闭关自守了，变成一个，那么中国政府它可以煽动民众呢？他说：“你看，我要，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说我要开放，我要跟西方维持关系，他这个口号是这么叫的。他说，但是现在是你们要把我怎么怎么，对吧？那么这个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啊，我一直在思考。”它是一个双面剑，就是说很危险的，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好比说去打台湾，他如果是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怎么怎么了，对吧，台湾要独立了，他都可以煽动民众的。我觉得西方他还是要考虑到一个所谓生命啊，这个世界的和平啊什么的。所以中国跟美国一直在谈嘛，你说尽管是已经是事实上也是一种竞争，对吧，这种敌手，但是呢又一直在谈，也就是说要最大程度的防止这个冲突，防止这个双边关系的完全的破裂，因为这样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
嗯哼，那文教授，在这个刘鹤和这个耶伦会晤之后啊，耶伦将前往非洲访问，以来抗衡北京在非洲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另外，拜登总统和副总统贺锦丽都会在2023年访问非洲。那您认为非洲对美国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
意义是很大的，因为美国有大概是10%，他那个人口是那个黑人嘛，所以他跟那个非洲的联系是非常广泛的。那么第二呢，美国因为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他当然希望就是说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秩序也能够适用到那个非洲，对吧？但是非洲呢，又是成为那个中共的一个争夺的一个重点，那么确实是投资了很多，然后在那个非洲的那个当地的政界里面，就是官方。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他们要钱可以拿到钱，他们说还不了债呢，中国就说免债，所以呢，这个就使得非洲那个当地的官方呢，很多对中国有好感。那么这确实就是变成是什么呢？自由世界跟那个中方这么代表的一种制度之间的一种争夺。那么美国，我觉得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
那史鹤林教授，这个中国政府啊，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通过经贸和投资在非洲攻城略地啊，可以说，那中国新任的外长秦刚也刚刚结束了对非洲五国的访问。那过去33年来，非洲一直都是中国外长每年外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您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我想有很多意图，其中的一个意图的话，就是因为非洲有很多的资源。比方说现在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许多铁矿石，但是呢他们在非洲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铁矿石矿， 所以呢，他们的意图的话，就通过这些投资的话，逐渐的控制的非洲的这些资源，摆脱对其他国家，就比方说对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铁矿石的进口的依赖。啊，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啊，大家都知道，在联合国的范畴之下，一个国家一票嘛，啊，所以在非洲的投资的话，能够得到他们的那个投票。那么刚刚文教授谈得很清楚，就是说，像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所谓的经贸关系的话，其中有很多的方法的话，是通过跟政府的重要的人物直接的这个个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其中包括一些啊不太透明的一些关系啊，那么使得中国在整个非洲的得到的信誉的话啊，还是在政府层面的话，非洲的国家政府层面的话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比较关键的时候的话，中国政府的话还是受到那个非洲国家的政府的一些支持，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层面，有刚刚我讲的经济层面的一些因素啊，所以呢，美国为了抗衡这种局面的话，也开始对那个非洲的话进行重视。啊，来进行投资。那么其中谈到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中国在非洲的好多投资的话，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啊。那么非洲国家的话欠了中国很多的债，使得中国现在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主国啊。那么其中的那个债权，很多债权实际上是从非洲国家来的啊。那么在中国跟非洲国家签订条约当中的话，如果非洲还不了债的话，那么他必须要用资源来抵债，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所以耶伦今天实际上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解决，希望中国的话解决那个非洲的债务的问题。
是，好，非常感谢两位教授。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文冠中博士和史鹤林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中国2022年 GDP 跌入将近40年来的低谷，2023年民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1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星期二公布2022年中国 GDP 增长为 3%， 这是除了疫情开始爆发的2020年之外，将近40年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北京曾经为2022年设定了大约5.5% 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政府严格的防疫清零政策下，制造业活动和消费受到重创。为了挽救经济，中国政府突然在2022年底呢放弃清零政策，新冠感染这个席卷全国，反而给经济造成新的冲击和混乱。分析认为，这可能反映在第四季度的增长中。中国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2023年中国经济将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率。那 疫情汹涌反复，2023年中国经济能不能回归确定性？要如何解决高达20%的失业率问题？经济增长能不能真正的改善民生？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三一经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还有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非常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请教文冠中博士，中国统计局在1月17号公布这个2022年的 GDP 增长是3%，这是1976年以来最糟糕的增长数字了，不包括2020年，也就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第一年，当时的增长率呢是2.3%。那有分析说，即使是3%的增长率都值得怀疑。那文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经济的这个真实现状？
对那个3%这个数字，普遍的大家有怀疑呢，主要是因为太巧了，怎么是一般都是3.0啊、2.几啊什么的，还正好来一个三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是本身是搞农业的，我知道中国的农业呢，已经到了瓶颈。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些耕地，耕地还在丧失之中，那么然后呢，从事农业的都是老弱病残，加上一些妇女，怎么而农业呢？它本身是增长率啊，要提高1%就是非常困难的，竟然今年是4.几%，所以我就觉得从农业的角度就已经比较可疑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也没办法，因为中国那么大，然后呢，这就是官方的数字，这只能是等若干年以后。我们有其他的数字以后再来修正啊，看看它到底事实还是一个编造出来。
那史赫林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的数字大家都知道不是太可信的啊。那么最近又增加了一个案例，我们知道在山东的话有一家汽车企业，然后告那个县委书记，说县委书记逼他们造假啊。这种事的话，实际上在中国是到处都在啊。比比皆是吧，所以呢，我是做经济学研究，我一直在那个课上跟大家讲，就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数据的话，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来讲的话，可能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减去2%，那么应该是中国比较正常的一些数据啊，所以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在2022年的话受到了重创，无论从GDP 的，然后从社会零售额，然后从投资。然后从那个进出口的话，实际上都录得了非常不妙的一些结果。那么特别是进出口，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3年当中的话，那么宏观经济上面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跟那进出口啊，那么中国只有在进出口方面的话，实际上是表现是比较亮丽的。但是2022年的数据的话，看到进出口的话也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些下降。所以我个人觉得，从这些数据当中反映出了中国的经济现在非常不好。
那史教授，我继续请教您，这个世界银行预测在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达到4.3%，有分析师还乐观的预测说经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您怎么看？
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在那个世界银行做过啊，我曾经担任他们的高级那个咨询专家，所以我知道实际上世界银行这些数据的话，实际上都是通过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报上来，然后在这些数据的话进行分析。那么如果源头的数据有问题的话，那么得出结论当然也有问题啊。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中国2023年的那个经济状况会更糟，主要原因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整个疫情的感染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北大的一份报告基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抽样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大概已经9亿人的话已经感染，所以在中国的话基本上已经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我们称为群体免疫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中国的疫情的话，我估计到了3月份的话会有明显的好转啊。那么一旦就是疫情好转以后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话是可能世界上最有活力的那个部分啊。那么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以后，我相信民营企业的恢复的话会非常快，那民营企业会带动整个进出口。我刚刚谈到中国实际上现在带动宏观经济 GDP 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的话就是进出口。那么如果进出口的话有比较亮丽的表现的话，我对2023年中国经济倒并不是太悲观啊。
那文教授，2022年12月，中国风控经济的大手突然就松开了，这也带来新的冲击和混乱。那您认为这个冲击波会持续多久？
现在主要是第二波，这个所谓那个，因为现在感染的那个人口已经达到60%啊，多少了？到70多了。那么群体免疫呢逐渐的形成，但是其中呢老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第二次感染的风险就很大，那么然后呢就会有那个所谓重症，甚至那个有那个病危死亡等等。但是呢这个 Omicron 它不管有多少变体，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危害主要是它的那个超强那个传播力，感染力，但是呢它死亡率其实在各国都是比较低的。我相信的在中国也是跟世界各国没什么大的区别。所以呢它的死亡率会集中在这两群人当中。但是正好这两群人呢不是劳动的主力。因为大部分老人都是已经退休了。那么有基础疾病的人也不可能是中国劳动力的主力，对吧？所以呢本来清零政策的荒谬，它的愚蠢呢就在于把整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被这个老人和基础疾病的人的绑架，而且当时呢你还没法去跟他说，因为他说一条命都是崇高的不得了的，一条命都是什么至高无上的，你就没法去跟他整，就是这个本身在经济上非常愚蠢的，怎么把一个整个国家绑架起来，就是为了要抢救一个老人、两个老人或者基础疾病的人，对吧？但是他又这么说，但是他现在又突然的放开，就是让这个老人跟你基础疾病的人措手不及啊，就是完全没有什么保护了。那么这时候你再去跟他说呢，他又说哎是什么什么的，又是很正确，所以所有的理由都在他那。但是至少这个政策呢它在经济学上是比较合理的，就使得整个一个劳动力的主体它是不受这个约束了嘛，该上班上班，该研究研究。所以我自己认为我是倒是同意那个史教授的这个结论，就是今年的经济呢它有一个反弹，就是不会比这个就是去年这个3%还要低，这个我觉得不可能。
嗯，那文教授您认为这个2023年经济增长主要会在哪些领域，能不能解决20%失业率的问题？
他现在呢对民营企业呢又开始有笑脸了嘛，就是我从来就是支持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支持话就是随便他说。那么民营企业是这样的，因为他从民营企业中还是要进行自己的那个这个生存嘛发展的，所以只要你给他空间，那么他当然会有相当那个发展，他的活力在那儿。那么再加上他可能跟那个西方的关系呢有所缓和的话，那么当然他对那个出口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他各行各业都会有所发展，特别是那个消费，因为现在放开了，那么消费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但是呢我又觉得它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个什么房地产业啊什么的这种方面，对吧？又通过那个成为都会大量的投资，然后呢吸引那个消费者来购买，但是它房价又维持那么高，那么人口又在下降，所以就是说明这里面就是很大的问题在哪儿，就是说它也看出来增长是无力，对吧？它是可以恢复，但是要强劲的增长是非常困难。他就希望那个房地产继续扮演那个角色，那是一个定时炸弹，它本身已经泡沫化，现在要让它去那个扩大增长的话，那么对整个国家、对世界其实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国现在那个负债累累，这个金融那个泡沫化，所以我是非常担心。
嗯。那史鹤林博士，刚才文教授也提到了好几个问题，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民营企业。那过去几年这些产业啊，都受到严厉的监控和经济恶化这个双重挤压。政府呢，这个监控在150多个民营企业中组建党委，中国首富民营企业家马云被迫交出了这个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啊。那这个也给民营企业带来了一个寒蝉的效应。那2023年，您看这个中国政府会不会稍微调整它的政策，能让这个企业啊能够有个喘息的机会？
他肯定会调整，至少表面上会这么说啊，因为我跟文教授的 分析的话，都实际上都指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实际上经济复苏的动力实际上在于民营企业，然后由于民营企业带动那个出口啊，所以我相信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对民营企业的话会有一部分的松绑，至少在名义上。现在问题就是说，民营企业家的话能不能相信这个啊？所以我一直在问的问题的话，实际上。与其就是说中国政府说一百句话的话，还不如就是那些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受那个迫害的这些民营企业家，让他们回归啊。所以我一直问的问题是 ，Where is 马云？马云在哪里啊？马云现在还在日本呢啊，对吧？还不敢回国呢。那么，与其说一百句的那个支持民营企业的话，不如呢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案例，使得更多人的相信你现在是真的是支持那个民营企业的。否则的话，我相信这些民营企业家的话，在过去的三年当中所受到迫害的话，已经有个寒蝉效应在里面，已经不大相信中国政府。即使你是口头上支持给笑脸的话，很可能也很难，就是说，在进行那个比较大规模的投资诸如此类的。但中国小型的民营企业的话，它为了自己的生存的话，会很快的恢复。但像这些比较大型的，像那 IT 行业的，像那教培行业的。这些民营企业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比较大的这些产业的话，是不是能够在政府的笑脸之下的话，能够回来，能够带动中国经济的朝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
嗯。那在对待外资方面，疫情爆发以后，中国几乎和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对立了，对外资企业也加紧控制，甚至在外资公司也成立了党委。那文冠中教授，您看这个状况在2023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这是习近平新政里面的最主要的内容嘛。他说是他领导中国进入的新的时期，这就很奇怪，就是本来你一直在做改革开放怎么还有一个新的时期？那么你是对以前的，对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看法？当时大家就提这个问题，后来就慢慢清楚了，他就认为以前的改革开放很多东西是错掉了，那个对民营企业，对那个外资，对吧？对那个市场化的方向，特别是对那个要素市场，怎么建立，他就提出那个不同的想法。因为中国经济它的最主要的活力其实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市场，因为要素市场它是关系到所有行业的这个基本的价格，对吧？因为所有的产品它都可以分析为三大价格的合成的资本价格。劳动的价格和土地价格，他现在这三个东西都是国家在控制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他那个要素呢是由国家来控制的，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经济，又自称自己是一个市场经济。那个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是讲不通的。所以呢，他又知道，就是民营企业如果继续发展，真的是中国建成一个以市场来决定性配置这个资源的一个经济体的话，那党就边缘化了，所以他就恐怕自己这个党就被彻底的边缘化。如果在民众就要求政治权利的话，那他就彻底边缘化了。所以他呢，现在就是以什么为继任呢？就是要恢复党对所有东西的这个控制权，经济、人民的生物的那个方方面面，他都要控制起来。所以这是他的国策，这是他的新时代的特征。他如果放弃这一点的话，那这个新时代就不新了嘛。那么人家说，那你为什么还在台上呢？所以我觉得他不会。
那史鹤林教授，这个刘鹤刚刚在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您信不信他这句话？
我非常同意文教授的分析啊，因为搞计划经济或者是国进民退的话，应该是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现在不是提中国式现代化的口号吗？是中国式，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啊。那么当然刘鹤是扮演着那个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他扮演着其中的一个角色，就对外讲一些比较软的那些话。但说实在的，西方的这些投资者的话，也从 过去实际上学到了很多，就是怎么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这些经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表面上的会呼应，但是实际上真的是不是会对中国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投资的话，我相信他们是会掂量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政治风险的话实际上是太高了。所以我个人一直觉得，与其中国政府讲100句这样的话的话，还不如具体的一些措施啊，使得人们相信你现在真的是欢迎民营企业，欢迎外资来进入中国啊，这比你讲100句1000句的话对外有效的多啊。否则你光讲的话实际上是没用的。
好，感谢史教授和文教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首先来看这位网友，他叫答案，他说经济发展玩不下去了就转向政治运动，如打压私企私营经济完成了历史任务就应该退场了，极左玩不下去了，现在习又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可见习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折腾摇摆和投机，定于一尊是一剂毒药，看来能救党但是溃败的很快更快。还有一位叫他说呢，这位网友说中国经济在2003年6月前会触底，会经历3年的低谷，因为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国际撤资与技术封锁。2025年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开始对台湾动武，全球开始对中国使用一系列手段。2026年中国进入社会动荡。那我请教文教授，您对这个最后这位网友这个评论你有什么回馈？
我认为那个美国呢和那个他的盟友那个欧洲日本啊和澳大利亚啊，也是是有很大的分心，所以呢就拜登几次这个所谓的口误啊，就是西方记者问那个如果中国要武统要入侵台湾的话美国会怎么样，那个拜登每次都说那个美国会出兵会保护那个台湾，那么就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回想，就是在那个乌克兰战争前夕，美国政府也在那说嘛，就是说俄罗斯马上要入侵那个乌克兰了，连乌克兰那个总统本人都不大相信了，但是后来证明是事实，所以呢，就是我对美国的那个情报这个可靠性啊是有一定的信心的。那么美国现在高度的警惕，是吧？他现在跟那个日本啊、这个澳大利亚、那个英国啊、什么欧盟啊。都在搞那个这方面的那个统一战线，而且对中国已经表明很大的那个这个警惕性，也警告中国，就是说不要这个武统，对吧？不要入侵这个台湾。那么这个正好是，为了延迟这一步，所以呢，就是具体这个时间呢，我说不好，一定会不会2026年一定会入侵，我说吧。但是越是准备的充分，越是能够推迟。
好，谢谢文教授。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些网友发来的评论。Purple Fireworks 他说，中共这种体制遇到一个理智广开言路的领导人那还好，起码有基本的民权，一旦遇到一个偏执顽固不听取任何意见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必然面临大折腾，就像每一个新上任的领导人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大干一场，等到真正上台后发现牵制和困难重重，也没有啥政绩。再来看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共同富裕挖东墙补西墙的动作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只要这种抢劫一再发生，中国经济就别想回复正常了。好，那我们请史教授来做一个回应。
我想这两位网友的对中国的认识的话是非常深刻的啊，我只想补充一句，就是说对第一个 Purple Fireworks 的网友啊，他认为就是说如果中国遇到一个比较开明的，那么还好，但实际上说实在，在中国现在体制之下，他遇到一个开明的领导人，那是一个特例啊，因为中国体制的话，大家都知道，是有利有。比较有利于什么样的人来成为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有理智广开言路这样领导人，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但很遗憾的，这只是一个特例而已。其他的我都同意。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网友发来的评论。蓝花花这位网友说，中国最新公布的 GDP 创下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最低点，实际上这个结果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近三年来，整个中国陷入了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领导的动态清零政策，使得年轻人无法工作，商业活动无法进行，银行的资金无法流动，房地产开发商也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进入了非常混乱的局面，均不见众多外资企业拼命迁出中国，就连习近平自称是自家人的郭明台都做郭台铭都坐不住了，将工厂搬往越南等国，经济形势大乱。那请文教授来做一个回应。
啊，确实这样。那个，我觉得那个，您的那个听众的水平很高，那个看的那个很深。其实呢，应该那样讲，就是中国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不管有什么，也是有很多事情是值得大家批评的，但它总体上呢，都是在改革开放，而且呢是在往前走。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它是大幅度的倒退。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以及其他领域，包括教育啊、什么文化，都是大幅度的倒退，跟那个改革开放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呢，就是习近平如果他真的要想把中国搞好的话，那么他应该回到至少回到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吧，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决议，历史性的决议，里面有60多项的改革。这些改革呢，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尽快的发育出要素市场，由要素市场去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然后这个一切都理顺了，就是说各行各业它是以市场经济，对吧，而不是由政府的操纵来运行，那么这个世界各国就不要放心，因为市场经济它的特点就是它相对是独立于政府的。你像那个美国，不管哪个总统上台下台，跟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小的，因为它是一个自治的一个从这个供应和需求这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通过这个办法来配置资源的。但中国不肯，中国什么东西都要插一手，对于搞清中国现在经济这个状况，跟世界各国呢也是矛盾重重，因为大家不放心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竟然是有一个人在那儿操纵，对吧，这个不可预见性太大。那么另外你还有很大的一种野心嘛，要取代美国，怎么领导世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应该退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纲领上去。
好，谢谢文教授。那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发来的评论，他叫 Crazy Y。他说这个 GDP 大部分是刷出来的，都是政府自己的公司买自己的东西，就算一个数据实际可能是负数。那请教史教授，这个你怎么回应这位网友？而且在2023年，民生有没有可能得到改善？
这倒不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政府买自己的东西的话，这不算在那 GDP 当中，因为 GDP 只是算最终产品，也就是说生产出来产品以后到最终的消费者手里面，所以如果这个产品在政府各部门之间流通的话，这是不算在。不完全算在 GDP 里面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 GDP 这个数据的话是造假的成分比较多一点，而不是政府之间的那个刷单这么来的啊。你刚刚提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那个民生的影响，我个人刚刚文教授已经谈了很多，就是中国的经济要回到那个这个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的那个自由啊、这个角，我只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在过去三年当中的话。中国公共财政的话是遇到了很大很大困难，特别是医保，因为大家都知道医保里面钱的话实际上都让那个核酸检查或者用完了啊，所以呢我最近得到一些消息，就是原来的一些医保可以报销的一些药的话现在都变成自费了，或者呢就是说医保的那个成分的话，医保的那个百分比的话是降低了，这实际上会对中国人的整个那个生活水准的话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2023年、2024年的话人都不要生病，就如果要生病的话你会发现医保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持你啊，这会影响非常大。
非常感谢文教授和史教授，也感谢观众的参与，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 美国之音。那明天的两个话题是人口危机冲击经济，中国人矿还能挖多久，还有疫情造成超额死亡，生不如死，人口真相。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